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你打开手机浏览着一份，怎么说呢，非常特别的菜单。
极其特别。
对，菜单上标着什么快餐呐、大餐呐，甚至还有龙虾大餐和沙拉餐。然后你下好单，但系统给你的地址，根本不是什么高档餐厅，而是大多伦多地区北约克的一栋戒备森严的私人公寓。
没错，而且门后等待你的也不是食物。
完全不是，当你敲开门，等待你的是一场完全处于灰色地带、任何法律保护的非法成人服务交易。
所以，今天我们要彻底抛开你平时习以为常的那种，就是那种充满确定性的现代电商体验，带你进入一个极度隐秘的地下数字经济体。
是的，而且我们要明确，这是一次纯粹的机制探索。我们今天手头有两份非常罕见、非常有意思的内部资料。
绝对是一手资料。
对，第一份是大多伦多地区一个叫 Sugar 141的地下成人服务网站的公开服务目录，另一份呢，则是一份泄露的内部档案。
也就是那个聊天记录。
没错，是这个网站的用户在一个叫 C-Box 的简陋匿名聊天室里，从2026年5月7日到15日，长达8天的真实对话记录。
哇，这真的是把底裤都扒光了。
确实。不过必须在最开始跟各位听众明确一点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绝对不是为了进行什么道德审判。
嗯，我们保持中立。
对的，将以绝对客观的视角把这个网络当做一个极端的商业与行为学沙盘。我们要研究的是，在彻底失去监管、没有任何官方客服介入的这种法外之地，人类是怎么进行营销包装的。
还有就是，在这个充满欺骗的黑市里，消费者到底靠什么来建立那种极其脆弱的信任？
没错，这是最核心的。
哎，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吧。如果我们把这个地下网站看作是一个非法的地下版 Web 或者外卖 App，它这个数字门面的设计真的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确实非常魔幻。
对吧？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那些餐饮代码，什么飞机餐、大餐，地点遍布整个大多伦多地区。从世家堡的那种普通居民楼，一直到列治文山标榜自己华豪装修的新源堂水疗中心，
满城都是。对，我最初看到这些什么龙虾餐、沙拉餐的标签时，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为了规避网络审查吗？毕竟在公开网上用黑话逃避算法封杀是最常规的操作了。
规避审查肯定是第一层逻辑，但你仔细看它的营销页面，事情没这么简单。它更深层的作用其实是怎么说呢？认知重塑。
认知重塑怎么讲？
就是当一个地下平台把非法的肉体交易包装成点一份快餐或者享受一次大餐的时候，它在潜意识里极大的降低了消费者的心理门槛。
哇。
对吧？它用一种极其日常、毫无攻击性的词，把原本充满风险、充满道德压力的非法交易，直接降级成了一种普通的消费行为。这就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游戏化机制，
把非法交易游戏化，这招太绝了。但如果说餐饮代码是为了降低心理门槛，那他们对服务提供者的那个人设包装，我真的是完全看不懂了。
你指的是那些离谱的标签，对吧？
简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细分市场营销了。资料里有个女孩叫 Jenny，她的标签上赫然写着高中数学老师。
对，而且还强调自己有什么魔术手。
嘿，等一下。高中数学老师，认真的吗？还有一个叫 Mona 的，标榜自己是香港某大厂高级按摩师，甚至还有主打正宗完事服务、提供女朋友感觉的 Rina。我必须要问一句了，一个去地下市场找这种服务的人，真的会在乎对方是不是懂微积分的高中数学老师吗？
肯定不在乎微积分啊。
就是啊，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身份大概率是胡编乱造的。既然买卖双方都知道是假的，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劲去维持这种虚假的人设？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行为学问题，在学术界，我们把这叫做自愿的悬置怀疑。
自愿的悬置怀疑？
对，英文叫 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消费者当然知道眼前这个人连个一元二次方程可能都解不出来，但其实他们花钱买的本来就不是一个事实。
那买的是什么？
是一种叙事。在这个高度原子化、充满孤独感的现代都市里，这个地下市场所卖的早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生理需要了。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和心理角色扮演。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其实是在花钱买一个剧本？
非常准确，就是在购买一种定制化的心理体验。你看啊， 高中数学老师提供的是一种充满反差感，甚至是禁忌感的体验。
确实。那女朋友的感觉呢？
这个就更典型了。或者像资料里另一个叫 Lotus 的服务者，标榜自己能让您带着正能量前行。这些提供的是什么？是倾听、安抚，还有情绪上的认同。
哇哦，所以人设越具体越离谱，反而越能精准切中某一个细分人群内心深处的隐秘诉求。
对，他们其实是在为一个幻觉买单。
这样一解释，整个商业逻辑确实闭环了。完美的营销文案加上精准的心理剧本，但是幻觉终究是幻觉呀。
没错，落地的时候很容易摔得很惨。
对呀，你想想我们在合法的电商平台上网购，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异都已经足够让人崩溃了。但好歹你有退换货的权利吧？
对，点击退款一键搞定。
对，但在今天说的这个地下市场里，连合法性都不存在。当那个所谓的数学老师打开门，结果消费者发现对方完全货不对版的时候，该怎么办？这就带我们进入今天最硬核的部分了，那个充满火药味和赤裸裸人性博弈的 C-Box 聊天室。
那个聊天室简直是个宝藏。
我原本以为地下黑市的交易都是那种非常层末、见得不光的，但我真的完全没想到他们在私底下的信息核实过程会如此的，怎么说，如此的残酷。
因为你想啊，当中心化的信用体系完全不存在的时候，比如没有淘宝的星级评分，也没有官方客服，市场必定会陷入一种极度的信息不对称，
全靠自己摸黑探索。
对，所以这个 C-Box 聊天室本质上就是这个地下社群自发建立的一个去中心化公共账本，它没有任何权威机构背书，全靠每一个匿名节点，也就是这些买家们通过极其残酷的同行评议来挤出市场里的水分。
这场同行评议真的是没有任何体面可言。我看聊天记录里有个叫灯草和尚的用户直接在公屏上质疑一个叫烟的女孩，说她的照片是假的。
太怀疑一人格的 Jenny 是不是已经60岁了。
对对对，甚至还有一个 ID 叫匿名22的用户极其愤怒的在那儿刷屏，抱怨说这个网站全都是骗人的，说所有人都是30岁以上。
场面一路非常混乱。
是的。但就在这种恐慌的时候，出现了一个 ID 叫刘德华的用户。我的天，他简直就像是这个地下论坛的野生客服。
哈哈，野生客服这个词儿很精准。
他超级耐心，跑出来解释说燕的照片是真人，只是他现在不染发了而已。然后为了反驳那个全是30岁以上的说法，他还具体列举了新元堂里20几岁的女孩名字，
比如 Vera。还要打野呢？
没错，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刘德华给出了一个堪称地下生存法则的终极建议。他说：“您可以去看看，不满意的话掉头走。”
大家一定要注意掉头走这个动作。
怎么说？
在我们平时网购的时候，点一下退货是一个零摩擦的操作，但是在这种实地场景下，掉头走的博弈成本高得惊人。
这正是我看记录时觉得最头皮发麻的地方。你试想一下那个物理空间啊，你按照非法的指示独自一人来到一个陌生的、隐秘的，甚至可能戒备森严的私人公寓里，
门一关，
对，门关上之后，你发现眼前的服务者跟广告上严重不符。在这个可能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的幽闭空间里，你要当着对方的面说出我不满意，然后还要转身离开，
这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
不仅仅是心理素质，这甚至存在物理上的危险呀。这绝对不是刘德华那句轻飘飘的掉头走就能概括的。
没错，所以正是因为现场掉头走的摩擦成本太高了，线上的聊天室排雷才变得生死攸关。为了避免落入那种不得不掉头走的尴尬境地下，他们在交换情报的时候必须拨出一切伪装，
彻底撕破脸的那种。
对，资料里有个非常经典的对话，用户匿名11推荐了一个叫拉拉的女孩，她的评价是她最有味道。
结果那个愤怒的匿名22立刻追问了一句，
对，毫无滤镜的追问，是狐臭味吗？
天哪，这句话真的太扎心了。但在那个语境下，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最有效的合适方式。
是的，在文明社会里我们管这叫粗鄙，但是在地下市场里这就是最高效的避险机制。因为在这个丛林里，客套和体面的代价就是你金钱和身心体验的双重损失。
确实是这样。
其实 这反映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社会学规律：人类极度厌恶风险。无论在一个多么混乱、缺乏法律监管的法外之地，只要存在交易，人类都会像野草一样，自发地从下至上长出一套用于信息伪证和信用评级的底层规则。
这种在混沌中建立秩序的本能，真的让人惊叹。不过，我们在仔细翻阅这八天的数据样本时，发现了一个严重违背常理的数据异常。
这个异常点非常有意思，
是吧？如果我们假设去这种场所消费的男性都在追求什么极致的视觉享受或者年轻的肉体，那么这个聊天室里最火爆的话题应该永远是那些20岁出头的新面孔才对。
但事实完全相反，
彻底相反。在这个残酷的核实过程里，他们最热衷讨论的、需求量最大的群体根本不是年轻女孩。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反直觉发现，也恰恰证明了地下市场的经济规律其实跟合法商业世界是高度同频的。表面上看起来最光鲜的主流需求，往往并不是用户粘性最高的地方。
对，聊天记录里大量篇幅都在热烈讨论一个特定的群体——熟女。有个用户连名字都极其直白，直接叫专钓熟女。
他还在群里明确把熟女的门槛定义在了35岁以上。
没错，你能看到刚才提到的那个野生客服刘德华在极力推荐 Lotus， 然后另外两个用户一直在互相打听那个叫燕的熟女，问他到底有没有提供全套服务。
他们对这个群体的热情非常高，
而且那个专钓熟女更是毫不掩饰地分享了她的核心诉求。她说找熟女最大的好处是猛攻都不怕，王得开。
这句话很关键。
最让我震撼的是，当灯草和尚质疑这些熟女的照片是不是假的时候，那个专钓熟女非常不屑地反驳了一句，你都找50来岁了，你还会在意真假照吗？我当时看到这儿完全无法理解这个逻辑。既然都要花钱承担法律风险了，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庞大且活跃的群体专门去寻找35岁甚至50岁的服务者？他们到底在诉求什么？
想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比喻。你想想，你平时去那种极其昂贵的需要穿正装的米其林法式餐厅，
环境很好那种，
菜品完美无瑕，环境无可挑剔，但你在那里吃饭往往会感到一丝紧张和疲惫，因为你需要时刻保持体面去迎合那种高级的氛围。年轻的外貌姣好的服务者在地下市场里扮演的就是这个米其林餐厅的角色，
视觉上极具吸引力。
对，但消费者在面对他们时依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表现焦虑。
哦，所以找熟女就像是深夜下班后去街角那个破旧但非常熟悉的苍蝇馆子吃一碗面。
绝妙的比喻，完全不需要任何伪装。这在行为经济学中就是市场细分的力量。在这里，年轻不再是唯一的硬通货了，熟女市场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核心价值，极低的心理防御机制，
就是那个用户说的玩得开。
没错，这意味着消费者不需要端着，不需要去扮演一个成功人士或者一个体贴的伴侣，他们可以毫无负担地展示自己最真实甚至是不堪的一面，而不用担心被对方评判。
这确实是一种非常深层的安全感。
在这个维度上，照片是不是真的或者长相到底如何反而被降维成了次要条件，因为他们的核心需求已经从单纯的视觉观赏彻底转移到了包容感与安全感。
哇，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那位老手会对质疑照片真假感到那么不屑。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对自身核心需求的明确认知甚至赋予了消费者在现场进行议价的底气。
现场议价这个细节非常精彩。
对，那个专钓熟女的用户在聊天室里分享了一个极其生动的经历。他说他原本线上约了一个全套服务，但是到了公寓现场，推开门觉得对方的状态不太合适。这个时候他并没有选择承受刚才我们说的高昂博弈成本去掉头走，
他留下来了。
对，他当场行使了买方权利，把服务强行降级成了普通的按摩。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商业博弈动作，在一个看似是被动接受的买方市场里， 你想啊，你孤身一人到了别人的地盘，面对一个未知的环境，
本来应该是很弱势的。
是的，是的。但他不仅没有被环境压倒，反而根据现场的商品质量立刻调整了交易结构，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成熟的地下交易闭环。
怎么个闭环法？
从一开始线上利用龙虾餐和虚假人设进行心理诱导，到进入 C-Box 聊天室通过残酷的同行评议建立防骗指南，再到现场实地检验，最后在不利环境中通过降级服务来完成二次谈判。
梳理到这里，这整个机制的精密程度真的让人叹为观止。起初我们面对的仅仅是一些荒诞的餐饮代码，还有仿佛是恶搞一样的高中数学老师人设，
看起来像个笑话。
对，但当我们拨开这层表象，潜入那个充满火药味的匿名聊天室，看到为了不染发的照片和狐臭味展开的那种硬核验证，再到打破所有刻板印象的熟女细分市场，看到消费者为了追求低压力环境，在现场巧妙地行使议价权，
这不仅是一个非法的服务网络了。
没错，它是一个极其鲜活充满张力的微缩社会学老实验。
它用最极端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能力，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供需关系总会找到达成交易的路径。
这就是今天我们带你进行这场特殊探索的真正原因。仔细想想，你手机里最常用的那些合法的电商软件、外卖平台或者是打车软件，今天我们一起剖析的这个多伦多地下网络，虽然它卖的东西绝对禁忌，但它的运作机制
本质上毫无区别。
是的，用标签和叙事包装产品，靠建立私域的避坑指南来对抗信息不对称，以及在特定细分市场中追求情绪价值的心理博弈，这一切与你平时网购时看评论、刷买家秀，甚至为了买件衣服去查各种测评的本质，真的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了，也是今天在结束前我想留给各位听众慢慢咀嚼的终极思考。
大家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想一想，
我们总是自然而然地认为是现代互联网巨头的算法，是那些精要的产品设计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消费习惯和信任机制，
我们是被算法驯化的。
对，但今天这份来自地下暗网的真实记录是否证明了另一种可能？会不会其实根本不是算法塑造了我们，而是人类的本性就已经决定了，只要有交易存在，只要存在信息差，无论是在阳光灿烂的纳斯达克，还是在深藏阴影的地下公寓，我们最终都会如同本能一般建构出完全一模一样的数字集市。
哇，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那个看似充满欺骗和混乱的地下聊天室，或许正是照出我们现代商业社会底层逻辑的一面最真实的镜子。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加入我们这场没有任何滤镜的深度探索，保持你的好奇心与批判性思考，我们期待在下一次的讨论中继续带你拆解这个复杂而迷人的世界。